是想你养过鸟吗？
鸟没有欸。
那你知道鸟要从哪个阶段开始养最好养吗？
最好养应该是就长大之后吧。
不是，要从蛋开始养。
为什么？
因为蛋蛋好养。
你怎么都是这种什么好养系列的？什么菊花好养，蛋蛋好养？
那就是好养系列笑话。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个杂谈生态的 Podcast 频道。我们希望透过轻松闲聊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台湾跟世界上的生态议题与时事。我是世翔，
我是口勇。
好，那今天要讲的新闻呢是蛮近的哦。口勇，你知道脸书上有一个叫做初清台大的社团，你知道吗？
哦，我知道这个社团，这条学士班的学生在上面卖冰室哦。夸张，而且经典款就是那种初清社，我想说，哇，现在大学生也太有钱了吧？或者是我在超在想说，可能是现在的有的台大学生家里很有钱这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其实知道这个社团，而且我很意外的发现，我在社团里面已经很多年了耶。其实，
我也有看过你讲类似那种东西，就还有什么，我还看过卖房子的，我说，我靠，卖房子
是？对啊，卖房子，那是房仲嘛？那个是学生吗？
我不知道，但我后来才发现，这个社团不是台大的二手交易社团的，它是叫做初清挂号台大面交，所以它其实只是在台大面交而已，跟台大没有关系耶。
哦，那我真的觉得那个人是房仲，而且难怪哦，之前有一些社会人士在卖东西，我想说，应该是校友吧之类的。其实也不能说跟台大完全无关啊，因为他说在台大面交，其实，在台大面交就对于台大学生来说蛮方便、蛮友善的，所以我好像蛮多同学跟朋友都在里面，甚至还有老师，有老师在里面。那我为什么突然开始聊二手社团了？
会讲到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这集要聊的内容就是发生在这个社团里面的一则贴文啊。不过他不是来卖东西的，他是要来买东西的。
他
这个贴文的这个主人呢，他在这里征求自然死亡的鸟类或其他动物尸体，而且在贴文当中明确的写出来用途是要来做剥制标本。所谓剥制标本，就是大家在博物馆当中常看到那种哺乳动物或是鸟类很逼真立体的那一种标本啊。然后文章当中他也附上他自己做的小鸡标本的照片，而且他还写哦，他接下来会开班授课，可以请大家期待这样子。
是很吸引眼球的文章耶，要是我看到一定会停下来看。我之前很少在上面征求这样的东西，我之前真的没看过征求动物尸体的，这种要求是第一次听到。
没错，那此文一出呢，就掉到我们的台湾鸟类创杀研究的第一把交椅，它叫做谢继恒啦。那谢继恒呢，他针对这一则征收鸟类标本的贴文，在下面的留言举出了三点提醒这样子。那后来很快这个贴文就被删掉了，不知道是被版主删掉，还是这个po 文的原 po 去自删。但幸好呢，这个我在网络上看到这种战场，早有经验，就立刻截图下来，然后也把谢继恒的留言保存下来。事后其实谢继恒他自己也在自己的脸书各版把标本制作伦理分成了六点讨论，然后分成了三集三篇留言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那我会把这个他的留言放到底下的资讯栏，大家可以去看。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些点整合成三个大点来聊聊这样子。但在此之前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简介一下谢继恒啊。他现在是台大生研所的硕士生，在研究鸟类的创杀之外呢，也在台大动物博物馆有丰富的剥制标本的制作经验。不夸张的说，我觉得在台湾只要提到鸟类创杀，年轻的研究员应该第一个就是他了。而且我觉得不只是因为他的研究能力哦，还有加上是我觉得更重要也更令我敬佩的，就是跟民众的沟通能力、主动积极的机动力，还有明确让人感受到的热情。我觉得未来有机会一定会请他来我们节目聊聊。
然后这是一定的，对，他真的 然后谢继恒同学呢，目前在协助的台大动物博物馆，其实说真的蛮冷门的，大概知名度只有我们前面讲初清台大的1%，这个都有可能。你路上随便抓一个台大的学生问问看，然后问他们你知不知道台大动物博物馆在哪里，你抓十个同学，那一定很快就被警察关切了，这样的不是我是说你抓十个同学，不是说可能知道校内有动物博物馆的人连一半都不到。但其实这个动物博物馆他们在做的事情其实非常重要，无论是日本时代帝国大学标本收藏以及一些研究样本的保存，到近代啊我们校内死亡生物的一些研究样本的记录，这些呢都是台大动物博物馆存在的意义。那更重要的是，其实台大动物博物馆每天上午10:30到下午4:30都有对外开放，是不是有完全有对外开放的？但这个博物馆它其实就因为它隐藏在台大生命科学馆的一楼，所以呢它的知名度没那么高，而且可能也因为在主要道路上不会有一些标示，所以你想去参观的话可能要自己仔细找一下。
其实谢继恒最近离开那个台大动物博物馆的啦，然后、
他怎么会跟我说呢？你刚很熟、
你刚很熟吗？
不熟。
我刚上网友啦，然后有一起上过课，所以我只叫谢继恒，没有说什么谢继恒同学这样子。
我也是。
那为什么要特别提他的机动力？就是只要在台大、因为他主要在台大活动嘛，只要在台大看到这个鸟类创杀的尸体，密他就会很快的回复说你在哪里，我们派人或是我自己去那个地方。
对对对，
我就觉得超厉害的。就是一般如果是我可能有什么别人看到什么稀有的东西或是虫还是跟我研究跟我领域相关的事情，我可能都不见得会这么有机动力。
对，就是就如果是我的话可能跟你一样，然后我可能听到这个我可能要收的样本，可是我可能就觉得说那我跟他们问一下地点啊物种，然后我就记录一下就好。那些记者他是会直接跑到现场去，他要收下那个样本，然后他要可能现场会跟那些人讲一些相关的一些观念这样子。对，就是、
对，讲到这个就是在那个网络上面的啊，只要跟这种跟他领域有关系的争议，因为知道生态方总是会遇到很多民众，然后就会留一些跟我们反面的意见，然后还属于比较极端那一种。
对对对，
一般我们可能就是会置之不理，或者就是反呛回去，或是心情比较平稳的时候可以很比较冷静的跟他讲道理。但谢继恒他是会非常冷静的，然后就是很平和的跟他理性的就是讨论分析这样子。那我真觉得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我们回来聊这次这个贴文啊，就他一样在下面来冷静的给予理性的建议这样子。这件事情呢，就是这个原po他说要征收自然死亡的鸟类尸体，要做播置标本，然后之后还会开班授课。那针对这件事情谢继恒给的意见呢，我们把它统合成三点。第一就是制作标本的目的跟态度。那谢继恒就表示说，制作标本的目的应该要有教育价值，而且是环境友善的，并且是以尊重生命的态度来去做。换句话说，并不是因为我想做而去做，而是我们要记得这句我们讲尸体曾经是一个生命，所以要尽可能的抱持着尊敬的心来去把这一个样本做成一个好标本。对，所以当然说为了做标本而去狩猎动物的事情就绝对不满足这个标准啦。
对对，
而所谓的好标本呢，就是要有教育价值，而且还能够达成环境友善的目的。比方说把这个标本做成动物在野外很自然会有的行为跟样子，让大家知道它在野外是什么模样。对，这是一种教育的这个价值嘛。那甚至呢它可以连接到保育议题，比方说复原它死亡时候的样子。为什么讲复原？因为有些它死掉可能这个有外伤，或者是这个尸体状况已经被就已经有点不太好，可能被踩过或者被怎么样，那把它稍微复原，那它还是它死亡的样子。比方说可能肚子有伤，然后眼球掉出来，不去修复这个，把它复原出来，让大家知道这个物种面临什么样的生态议题，这也是一种好标本，然后展现出教育价值。
对，那其实目前我们在很多，我知道很多文青咖啡厅会看到他们喜欢收购一些标本去当摆饰嘛，包括是鹿的头的啊，或者是整只的鸟类标本，就放在柜台上这样子。
嗯，
这真的很酷，然后有一种复古古典的感觉。这个之前有一些争议啊，有些人会觉得说，哦，这些制作这个标本的人把它做的这么适合文青咖啡厅当做那些摆件来卖，然后趁着这波风潮，那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伦理道德的问题这样子。但其实有标本师出来说，如果这个标本它本来就已经是死亡要被做成标本的动物，那如果你好好的制作它，做得够精美，让人愿意摆出它，然后看到它的时候是觉得漂亮，而不是讪笑它，觉得好好笑，好像你帮鹿或者是鸟类的标本戴帽子啊什么的，那其实是还是在可容忍的范围内。主要是看你去对待那个你制作标本的过程，你是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绝对不是戏虐或是纯粹好玩或纯粹盈利这样子，你有真正好好的善待这个标本。对，
所以说到纯粹的好玩，那其实看到有人开班授课教做标本，我就会觉得有点有点怀疑吗？就是你的客群是什么？谁会想要做标本？那如果我去往这个方向去联想的话，其实很难去连接到有尊重生命的跟有好的制作标本的目的的这个意图。所以我想说，不只是这个开班授课的人，而是来上课的人，他们会是有这种尊重生命态度跟制作标本的这个好的这个价值观的人来上这个课吗？还是只是单纯觉得做标本好像有点有趣而来的？就是去想这个系统，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就不会去符合到这个制作标本的伦理这样子。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环境友善的态度，这个我觉得是很容易忽略的。比方说做标本的时候，你不要去使用太毒的药剂，这个是要去避免的。然后材料呢，也要尽量去使用环境友善的材料，甚至那个谢继恒还有提到要注意一些很小型的会吃标本的昆虫，比方说一些蠹虫或是间节虫，他们会吃那种干燥的这个标本，因为毕竟这个标本就还是动物尸体的一部分嘛，他们吃这个标本，或是去吃干尸的那种碎屑。那如果没有特别注意到的话，你去运输这个标本，无论是它还是新鲜尸体，或是它已经做成标本了，去运送它，然后你没注意到，让这些跟着标本的虫逃逸了，那其实就是散播外来种，对不对？然后第二个要注意的点就是是否浪费动物的遗体。就谢继恒有提到，制作动物标本的初学者其实不适合用野生动物的遗体来做标本哦，因为每一个野生动物的遗体都很珍贵
哦。对，
比方说谢继恒在做这个台湾鸟类窗杀的记录，所谓窗杀就是我们有很多这个各种建筑物嘛，然后都会有一些玻璃什么的，那鸟类是看不到这些大楼的玻璃的，所以他们会以为这里没东西，而想要以一般的飞行速度经过这个区域，那就会很大力的撞在上面。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少都有这个经验啊，什么店家的玻璃擦得太干净啊，或是有人放一个胶带在那个门上面没注意到就直接撞上去。
哦，对，会在门上面装胶带，那不是那个恶搞的影片？
对，就是恶搞的影片。那如果是鸟，然后整只很大力的撞上去，其实就是会受伤或死亡。为了理解这个关于创伤有关的资讯，这些尸体的位置跟种类的资讯就很重要，我们就可以去收集这些资讯来知道，比方说创伤发生的热点、主要的地点，还有发生的主要时间或是主要的种类等等的，这些资讯都被保存在这些尸体里面。
对，
那如果有人在那边征收说，如果看到这些尸体的话就被这种私人拿过去做成标本的话，如果只是为了兴趣，甚至还只是练习的材料的话，这些重要的资讯就会消失不见。
对哦，而且不只是窗杀热点哦，还有就是已经改善了，像是谢同学他们有在协助捷运公司制作那种可以避免鸟类窗杀、可以被鸟类看到的玻璃，但是在测试阶段他们也是必须要去捡鸟类窗杀，去看说不同的设计到底能够有效减少多少鸟类去撞玻璃的那种频率这样。所以其实这些鸟的尸体如果都被捡走，那他们就没办法测试这个玻璃的成效，
嗯，对，
嗯，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达成好的教育目的的话，其实你这个标本还是得做得漂亮嘛。
对，
你做得丑丑的话，你其实就是浪费这个遗体了。
嗯，对。那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市面上的初学者的那种标本班，就像他说的这种开班授课的，其实市面上真的有，我去查一下查得到。像他们特别常使用到小鸡、小鸭、白老鼠这些市面上产量很丰富的生物，而不会去使用到野生动物。但讲到这边呢，这并不代表只要取得这些家畜啊、实验动物或饵料生物就能开班授课了，就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们这边的意思。在开班授课之前呢，你依然要符合市长刚刚提到的第一项准则，那就是良好的目的与态度，绝不可以只是以开课盈利的角度出发就去收购这些动物，无论它是不是野生动物。
嗯，
然后呢，其实标本相关的伦理跟生命教育啊，如果你都没有放入课程内，就随便觉得说哦，那我就拿小鸡小鸭来开课，这也是一个不合格的行为。
对对，然后最后一个其实也是最实际的啊，就是法规问题。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保育类动物的产制品是不可以买卖、陈列、展示、持有、输入、输出或加工的。所以我们在节目上很多次强调，就不要以为动物死掉或是树木被砍掉，这个东西就可以被拿走，就都是不行的。对，那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去年系上有一个对外活动哦，然后当时我本来想要展示一些系上标本馆的保育类昆虫的标本来吸引民众注意，因为那时候我知道法律不溯及既往，所以如果是被列在保育类之前，那时候抓的虫是不会因此被罚的。但是当时就被一个做保育的老师指出说，哦，这样不行，因为陈列展示都是不行的，我才恍然大悟。
哦，
对，这边其实也有发现一个法律的漏洞啊，就是一般类野生动物的产制品好像就没有这样严格的规范了，所以这可能会我在寻找在查资料的时候可能会变成一个漏洞这样子。因为虽然这个贴文的原po他是说自然死亡的动物，可是你怎么知道它是自然死亡的？
对，这一直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哦。其实除非是活体在捕捉当被变成现行犯抓到，不然的话其实尸体啊常常如果是一般类的话常都没有法源根据可以罚他。那我们之前有一集忘记哪一集我们有讲到过，反而是一些森林的灵产物，像是森林里的香菇啊，然后一些树的果实啊、浆果种子，那些东西反而被视为是国有林里面的灵产物，有相关规范去可以罚他，所以那些东西只要你持有就可以开罚。但反而很奇怪的是野生动物只要是动物它的尸体，你却可以直接说我这是在路边捡到的，它不是保育类，那就无法可罚这样子。
嗯，而且控刚讲到的还是那种就是他意思就是我去杀了动物然后再说这个动物是捡到的啦。
嗯，
那还有另外的情况是结合上一个点，就是如果这个鸟类它是因为比方说农民放一些有毒的物质去杀鸟，或是放这那个黑鸢的事情，它放毒的老鼠药，然后黑鸢吃了毒老鼠药的老鼠之后因此死亡，这件事情如果你只看到黑鸢它从天上掉下来死掉，你可能会以为它自然死亡，但它背后的尸体的资讯，也就是它其实是因为农民放太毒老鼠药，老鼠吃了老鼠药，黑鸢吃了老鼠导致它死亡，所以 最源头是我们放了太毒的东西，这个资讯就会被隐藏掉。如果有人乱捡尸体以为它自然死亡，然后没有管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些东西去因为兴趣做标本的话，这件事情就不会被发现。
对对
对，
这些老鹰的尸体其实蛮多人爱捡的，他们会就算自己没有技术，很多人也会捡回家，因为很酷，他们觉得很酷。所以一些特别的生物的尸体其实有一些例子他们就不见了，被通报之后大家回去现场，他们路杀社的人去现场发现没有啊，没有尸体，找不到了，这是常有的事情。对，
路杀社是一个记录
记录路上死亡的生物，对
对对对的一个社团这样子。好，然后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谢继恒提的三点了，然后除此之外我还要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其实是从创业的角度切入啦，就是在创业的思维上面有一个要小心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还在建立这个市场的阶段，你提供了一个服务，然后你还在建立这个市场的阶段，这时候有第二个第三个人看到你好像做的还不错进入市场，但是这些人呢他们打坏行情， 比方说用非常低的价格然后卖烂产品出去，
嗯，
这时候呢其实就是会让市面上的很多人很快的觉得说你提供这个服务好像是个烂服务，间接害第一个还在建立市场的人做不起来。
嗯，
所以放在这一个例子当中，就是谢继恒现在还在推广这种比较正统的标本伦理的思维，那我想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这个应该是会慢慢的推，一方面是比较少人对于标本是有兴趣的，一方面是这种很正经的事情，
对，
就是比较正经比较严肃的事情，大家是比较需要有耐心的才能够慢慢的去接触跟理解它。好，在谢继恒还在建立这一个市场的时候，突然有人跑出来搞销价竞争，然后标本技术也不太够，那就会间接的让大家觉得说，哦，标本就是这样子，做标本就是很简单啊，路上随便捡动物啊，然后想做就做啊。这个可能会导致要嘛觉得说，哦，这个摆弄尸体好可怕哦，要嘛就觉得说，哦，反正做标本也不是一件你需要想清楚尊重它的事。那这两个方向都会让就是我们如果想要建立一个大家对于做标本比较正确的观念这件事情变得比较难做。
嗯，其实每个业界最一开始都很容易有这样的状况，毕竟很多人观念就是认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所以呢只是稍微懂了一点点技术，就在这个业界刚开始冒出头的时候就抢快，然后做一些相关的生意，这样就会因为技术不如人啊，所以他们只好薄利多销，或者宁愿开非常低的低价，也要留在这个还刚刚崭露头角的业界去卡位这样子。那他一直留在这边，就是最后就是劣币驱逐良币，那搞得整个业界乌烟瘴气的。
嗯，
不过虽然这件事情很常见哦，但在一般的产业里面，这个状况还算容易在后面就是慢慢力挽狂澜扭转回来的。但在标本业界，嗯，因为跟尸体相关的产业在台湾已经正在遭受偏见了，
嗯，
所以他们能不能够扭转回这个趋势呢？很难讲，因为说实话，这个产业在台湾其实一直都非常脆弱。
嗯，对，没有错。好，那其实我去追，算是去看这个原 po 他有没有后续的动作了，我就去看他的 FB 的个人首页。不过我发现 FB 就有一个新功能，就是锁住自己的个人首页的功能，所以。我听起来很变态，不过我没有当变态的意思，oh. 我只很怕这个人在后续还在其他地方做一样的事情，所以我去找这个人资讯，不过就没有找到这样子。就 就希望大家如果看到可以帮我们关注一下，然后或许可以分享给我们，但就是不要去助长这些事情这样子。
嗯，不要助长就好。
对对对，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记得到各大 Podcast 平台给我们五星好评。对于我们有什么建议或想说的话，可以到资讯的表单或是 Apple Podcast 的五星留言跟我们说哦。也可以到我们的脸书粉专按赞，可以搜寻生态杂谈，欢迎追踪我们。那最后呢，如果想要体验夜间生态观察活动的，可以到 Acupass 寻找 TPHA 台北城市狩猎来报名活动。那今天这个样子，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拜拜。